家好呀，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烫手安利，我是店长，
我是可西妹。
本期节目将是一期久违了的长节目，我跟可西妹两个人各自为政了好几个月之后，终于遇到了这样一部我们俩都很喜欢想要安利给大家的作品，就是韩剧 Run On。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就是我跟店长上一次聊长节目其实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当时是聊的韩剧《机智的医生生活》，然后在《机智医生生活》之后我也看了很多部韩剧，但其中是没有一部是看完的，直到就是遇到了 Run On， 它是我从头到尾逐集逐集的认真的看完了，所以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
对，没错，我也是这样。不过说实话，就 Run On 这个作品，大家对它的评价特别的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看进去了的话，就像我们俩就会特别喜欢它，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可能看了前几集就弃剧，就觉得受不了这种风格。所以呢，
是的是的、
这个作品也是一个比较烫手的安利吧。
是，就是深刻的诠释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真谛，烫手安利。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剧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因为我跟店长在前期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你很难用一个非常统一的三言两语的一个句式去概括这个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情，所以我们俩就决定就是各自分享一下，如果我们要概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的话，我们各自的一个想法是什么。要不然你先来说。
感觉是在写那个中心剧找主旨这种作业。好久没有干过这种事儿了。
对，我们都是经历我国这种9年义务教育的这个传统训练出来，就是找主旨。
好的，我的答案如下。 Run On 是一部运动员和电影翻译、霸道总裁和美术大学生四个人组出六对 CP 的清爽清新都市恋爱剧。
哇，你这个一看就是你的九年义务教育比我成功很多。
那不一定了，听听你的。
哎，我呢就是这个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讲述两极爱情的故事，就是说它讲述的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人是如何相爱的。然后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主要的 CP， 就像刚刚店长说的，男主是一个运动员，女主是一个翻译，他们是机缘巧合下女主做了男主的翻译，女二是一个 CEO， 男二是一个美术专业大学生，机缘巧合之下女二她买下了，也不能说买下，就是获得了男二的画作。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可以说是这两组 CP 他们爱情的一个开端，就是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有一个主顾的关系，或者是一种消费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涉及到了众多的人物，非常热闹的一部剧。如果说我们引用这个剧里面的那个经典的台词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在那个故事里可能是个疯子，也可能是懦夫，也可能是精神病，也可能是人渣。就这一句话的话，他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剧他用看起来比较极端的一些人设去呈现了爱情中的不同的面相，然后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普通人都有可能在爱情中会去经历的一些瞬间。我这个就比较长，就失败的九年义务教育成果，你知道吗？
不不不，我的天，我觉得我好吃亏啊，我以为就是一个一句话概括。你直接整了一个小作文。
就我先说您请，然后结果我自己在后面长篇大论。然后关于 Run On 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这个剧它是去年12月16日在韩国电视台 JTBC 首播，他的编剧朴诗贤其实是一个比较新人的一个剧作家，这个是他的第一次主笔的一个剧。然后关于这个剧的演员，首先男主角最出名的话就是他是任时完饰演的，任时完之前出演的作品大家很多人都看过，比如说像卫生，还有像辩护人，或者是拥抱太阳月亮这样的作品。然后女主角申世京就是被大家吐槽多年面瘫一般的演技，但是在本剧中有非常惊喜的出演。然后女二的话也是比较有名，她因为她是少女时代的成员，是秀英，所以这三个演员算可能我觉得是大家会比较熟知的三个演员。这是基本信息。
你这个答案我觉得就是一分都不会丢的满分答案，基本上是概括了这个剧的大致内容。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我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跟科西莫尔会来比较细致的聊一聊这个剧里面的人物设定，以及这两对 CP 的 CP 线走向和写法。对，然后也是两个 CP 粉头的交锋。
是的。
在第二个部分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剧它在编剧手法上面很特别，所以就想来更多的聊一聊它的这个剧作上面的一些写法，然后它的作为剧的这一个特点。那首先就请我们把时间交给千美 CP 粉头科西莫尔老师。
我发现我总是就是看韩剧的时候，如果存在主副 CP 的话，我好像总是对主 CP 就是很投入的那种。
我是对副 CP 投入的那种，我们两个太互补了。
好，那我就首先来说一下，就是任时完饰演的这个男主和申世京饰演的这个女主，他们这一对简称为千美 CP 的这一对角色，是我的一个是什么样子一个感觉，和我对他们的一个理解是什么。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这个主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对 CP 呢？就是说，像刚刚在剧情简介里面说到的，这两个人就是非常生动的诠释了处在南北两极的两个人。这个南北两极不是说他们真的站在南北两极，是他们两个分处于非常不同的世界中的人是怎么样如何相遇，然后如何奔向彼此，然后相爱的。其实我引用网友的话，
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的故事。对，首先就是想聊一下，就是这两个人他们是为什么是不一样，是怎样的不一样的呢？哎，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集开场的时候，那个开场的一个大型的平行剪辑现场，其实就非常简洁直白的告诉了你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从生活习惯还有节奏作息这样子，他其实就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关于两个很不一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展开的。然后在这两个角色的职业和家庭背景上面，这两个人可以说就是一文一武嘛。女主角她是一个翻译，她就是代表比较文的那一个，然后齐善谦这个运动员男主角他是比较武的那个部分，然后他们两个女主角就是一个孤儿，就是从小父母很早就逝世了，然后她自己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人，然后男主角他就是一个富三代。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设定就很典型的那种很悬浮的韩剧的那种人设，你觉不觉得？
对对对，
你经常能够在玛丽苏里面那些都能够看到。
对，男主的这个家庭真的有点太好了，父亲是政客，然后母亲是戛纳女王，就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然后她的姐姐又是一直拿金牌的高尔夫球手，哇！
所以就是像刚刚店长介绍的嘛，就是她拥有这么强的一个家庭的这种看起来很悬浮的这样一个人设的话，作为观众我们如何去相信这样一个设定的合理性？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编剧在这方面还是做的挺实在的。首先就女主角她作为翻译来说，我觉得翻译这个职业就她就不是随便来设定的，就是其实是很有当下性的，她可能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关照。就是你觉不觉得这个编剧她肯定是一个奉俊昊的粉丝？
嗯，我觉得是的，因为这个里面都有那个假的一个小卷毛，然后演假奉俊昊，还出场了好几次。
对对，就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就说奉俊昊呢？因为就是从《寄生虫》的时候，当时《寄生虫》在全世界做宣传的时候，奉俊昊当时给他做翻译的，应该是有两个女翻译，就特别出圈嘛，因为做翻译就做得特别好，就是韩语翻英语，然后英语再翻韩语这样子，然后就会联想到在这个剧里面，就是女主角她这个翻译这个职业，你如果放在前几年的韩剧里面，我觉得可能都是不可行的，但是就是反而是就是这两年，就是韩国的电影，韩国整个电影业还有它的文化产业在世界上整个一个发力，然后一个特别出彩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韩国电影走出去，然后寄生虫它又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所以就其实就翻译这个职业来说，它就会变得特别的合理，就是你会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就特别需要这样子职业的人存在。然后男主角的话，他的人设其实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吧，就是他像一个仙子。但是我觉得他比较有意思，就是 他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面其实不是靠他这个富二代的这么一个人设来托起来的，反而其实是因为运动员的这个职业身份，就是因为运动员不是经常都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那个环境里面嘛，然后他们就基本上就专注在训练上面，也很缺乏一种社会生活，所以他可能人就是要相对的单纯一些的。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理解是不是我一种过度解读啊，但是可能我自己个人偏于个人感受上来讲，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我觉得是可信的，是作为观众我愿意去相信他们这个人设的合理性的，可能就是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吧。
其实我特别喜欢男主，就是他运动员人设的一点就是中间那个女主也有说，就是他曾经以为所有运动员都是那种很热血然后每天都朝气蓬勃的那种，但其实男主他说其实运动员是一个需要很平静然后情绪很稳定的这样一个职业，也算是打破了一些我对于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和不切实际的想象吧。
是的是的，哎，其实他们那一段对话里面就是男主角他也觉得好像女主角做翻译是不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女主角也说啊，其实也会有很多很没有意思的时候，就是其实职业就是这个样子，就是
每份职业都有狗屎的部分也有很有趣的部分，关键看比例。
是的，这就是工作的本质。然后男主角女主角他们分别的性格上面的话就是也是挺不一样的吧，然后做的也挺我会觉得很立体的，就是女主角她其实就是一个究极矛盾体，一方面来说因为她是一个孤儿嘛，然后就是可能从小就是一个人长大之后她会很强调她自我的那一面，就是她认为他自己的一个原本台词就是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要坚守自己，他其实很害怕受伤，没有太多的安全感，有很强的那种自我保护欲，因为他就是可能从小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过程的影响，他就想尽量的可能待在主流圈子里面，因为他不想被视作异类。这个女主角其实有很圆滑很世故的那一面，因为她必须要生活嘛，就是她独自一人在这个世上行走，她必须要见人说鬼话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感觉。但是她另一方面其实又是就是在心底里面想要坚守住一些东西的，就是有不愿意屈服于世俗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里面，就是她那个很爹味很重的那个教授想要教训她，对，然后女主角就是还是很勇于反抗的那种，就是她还是有比较耿直比较纯真的这一面的，就是不愿意屈服于世俗的这一面的。
是的，
说到男主的性格的话，我就是觉得终于就是男主角韩剧里男主角终于他不是说要在霸总奶狗和狼狗三个选项中做选择了，
终于来了一个欧米伽。
对，终于来了一个正常人。这个男主角他就是一个对谁都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温柔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还是一个非常居家的田螺男孩，就是又会洗衣又会做饭，但是呢这个男主角他的唯一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就是他的人生里面就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也是女主对他的总结，就是这个男生他对谁都很贴心，但是他唯独就是对自己好像经常会忘了自己，忘了会去关注关照自己，
不会自爱。
是的是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原生家庭嘛，就是大家看起来他的爸他的妈他的姐姐一切都看起来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职业上的一些光环啊，所以他就习惯了做家里人的这样一个附属品，然后女主角评价他就是说这个男生是一个习惯于痛苦的人。然后为什么这两个人他们能够相爱呢？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就是因为不一样，因为这两个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会激起就是彼此对彼此的一个很好奇的一面，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对你非常好奇，你的这样子不一样的点就激起了我的一种探索欲，一种想要跟你去沟通的感觉。然后我这个时候我现在就是疯狂引用这个剧里面的台词，女主角有一次就是跟男主的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她就说她说的话，她是指这个男主角，她说的话很难懂，所以我很想要弄懂，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很想要了解，所以你就懂这种感觉吧，就是因为她太难以捉摸了这种感觉，所以我会很想要去了解这个人。
没错，
我其实比较相信就是 不同的人之间的那种吸引力是确实是很强的，就是哪怕像男女主他们可能就是不管在生活作息也好，或者是爱好啊等等之类的这一切东西也好，是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就是像男主说的，就是不同的世界他们也能够共存的。这两个人看起来是表层上的不太一样东西，但是可能在深层次上面来说的话，这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很共通的点的。比如说他们两个都对于自己的职业其实是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感，
对，而且他们对自己的专业能力都非常的自信。
是的是的，然后都是很诚实的人，然后都是对于看不惯的事情有着非常爆棚的正义感，这些我觉得可能是很深层次去连接他们的东西吧。包括就是在不断沟通中，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他们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都是给予彼此就是极大的尊重，并且是都是很能去聆听对方说话的人，然后并且就是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那一方，自己不了解的那个世界都是去会就是做出行动，就是哎，我也会，即便我不喜欢，我没有那么感兴趣你的那个事情，但是我也会去尝试。比如说女主角就会去尝试跑步，虽然她感觉也是一个运动白痴那种类型，然后男主角其实也不太爱看电影，但是他会去就是会去了解会去尝试吧，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彼此对于彼此之间这种尊重在的。我感觉吧，就是其实这两个人是属于一见钟情的类型的，可能第一次就一下就 crush 上了。但是 crush 的时候我们其实讲的是就是两个人对彼此的一个着迷的那种点，但是如果你两个人要相爱，你肯定是虽然 crush 这个点很好，但是你们一定是会跨过那个点，然后最终是要点连成线的感觉的。就是相爱其实是一条很长的时间线，你怎么样把这个点连成线，就是最后就是两个人关系怎样的一个磨合的过程吧。
是，对我来说就感觉像是短跑跟长跑的关系，因为这个剧里面，其实男女主他们对彼此动心都有一个冲刺的慢镜，就是女主看着男主来找她的时候结果跑太快跑过了，男主呢是他看着那个女主去面交的时候枪被人偷了，然后跑得飞快去追那个贼，然后从他身边窜过的时候男主被女主给美到了也好，惊到了也好。
是的，
如果是喜欢上一个人或者是那种瞬间心动的感觉，就像十秒就会结束的比赛，但是在那个之后的
是一个长跑马拉松的过程。
对，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里面男主去陪女主跑步的时候，他不会是说我就跟着你，我就在你旁边跟你一起跑，那个男主说的是我会在前面你能看到的地方。
是的是的，感觉双向奔赴为什么好磕，就是没有说谁一定要依靠谁，或者说谁是谁的附属品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吧，为了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然后再朝着一个同样的目标去奔跑。
哎，我其实不太喜欢双向奔赴这四个字啊，就我觉得双向奔赴特别像那种相遇问题，就是两个人对着跑，感觉两个人都离自己本来的起点和终点远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往前跑，就你不要双向奔赴了，大家一起往前跑就好了嘛。应该叫结伴长跑，双人马拉松。
就是可能对于男主来说，就是他在这个双人马拉松的过程中，他是需要去找到自己，要学会爱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然后对于女主角来说，我觉得她可能试着去做一个更加自信和更加确定的、更加勇敢的人。然后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她其实有一点点逃避主义倾向，你觉得呢？
对，女主角她深层次有还是比较严重的自卑心理，就是她面对男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纯净的人，然后她也会因为自己身边什么人都没有，然后感觉到孤单和那种失落，但是最后她赢得的不仅是有一个会一直在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她是最后通过男主的就是跑步的这个方式作为一种工具，让女主也悟到了跑起来是为了不被抢，就我觉得有种重新掌握了生活的感觉。
这个非常的励志啊。
其实这个剧真是蛮励志的，我之前还跟你说因为看了这个剧我已经每天早上去晨跑了。
对啊，这个剧是一个什么运动宣传剧吗？健身宣传剧。
非常的鼓舞人心。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爱情吧，其实就是比较嘴炮爱情的那种。这个剧不是台词量也特别大嘛，然后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沟通中然后升温的。然后正好就是很巧妙的一点在于沟通里面的表达和理解，这一对双生的关系就正好是男女主他们关系发展的一种投射。这个剧里面比较精彩的可能它的冲突的部分和高光的部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面产生的。比如说对男主来说的话，就是他说话你觉不觉得就是经常很没有逻辑的，就是是表达就是很跳脱的那种，他好像就是预设了别人知道他说话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呢，一个 context 是什么，我突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语境
是什么，语境是什么，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随便就是啊给他设置这样子一个人设，是因为就是还是结合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和他的成长过程来看的话，因为他的人生一直就是在被代言嘛，然后他总是在替别人考虑，所以他就很缺乏那种表达自我感受的时刻。所以他在这个和女主相爱的过程中，他其实更像是在去学习表达，不断去学习表达自我，就不管是对爱人也好，还是说对朋友对家人也好，就是去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心意。就是里面不是有他特别可爱的那个他学习写日记的那个情节嘛，就虽然写得很像小学生日记，
太可爱了，
但是就是虽然写得很像小学生日记，但是他确实在学着去表达自己的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就是他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于就是他学得特别快，
对，
然后又很善于倾听，不懂就问，他就不会把两个人关系中的矛盾和误解去拖延，所以就哎，就非常的可以，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形容词，他就很可以。对于女主角来说的话，就是他在这个关系中，他更像是在去学习理解爱情这门语言，就是因为他总是在理解比如说男主角说话的时候会有很，他有很多不确定的瞬间，也是他就你刚刚说的，就是他会有很多自卑的时候。我感觉他的不安全感就是在于比如说他会经常怀疑他这个男主角他是在表达喜欢我的意思吗，他刚刚那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本身是翻译嘛，就是结合他的职业习惯来说，作为一个翻译他很清楚知道就是语言有很多种理解和翻译的方式。
对，这中间有太多就是暧昧跟不清楚的东西在了。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在爱情里面是特别需要确定的答案的那一个，因为他的职业习惯我感觉来说就是他很追求一个比较精确的或者是一个很逻辑性的东西，但是男主在前期他的那种思维和表达就是非常跳跃的，所以女主角就经常非常的慌乱，然后经常乱猜自己的各种内心小剧场，就是啊他刚刚又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子这样子。他们这样一个相爱的过程中，当这个表达和当这个理解就是他们这一对齿轮最终契合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爱情真正的由点到线，就是由简单的那个 crush 到一个爱情长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超越了那个简单的行动的时刻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愧是这个磕出了精神磕出了水平的粉头，就是真的你把他们两个的这种就是磕点总结得太好了。
科学家吗？
科学家。我最后就补充一点我对男女主角这对 CP 的简单看法吧。嗯，就对于我来说，我感觉男女主角就是非常好的恋爱教材和实例，他们两个是那种就如克西莫尔所说，在不断的学习追求一段可以健全和长久的亲密关系，就所以到后期就是他们两个中间就发生什么冲突也好，然后有什么甜蜜瞬间也好，就我就想赶紧拿出本子来做笔记，
赶紧记下来好吗，
就赶紧记下来啊，这个地方该怎么撩啊，这个地方道歉应该怎么真诚的表达，就是那种感觉。所以
学到了，我 每天都是还学到了学到了。
对对对，所以我对于他们这对 CP 就后期更多的感觉就是啊学到了，就不是那种磕到了，
嗯，
就
升华了升华了。
对对对，就成为了我很好的老师。
嗯，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我看这个剧后期一直在磕的 CP 是男二跟女二的副线 CP。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副线 CP 的卖点。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女二的人设啊， 女二她叫徐丹雅，她是这个男主角的体育经纪公司的这个 CEO， 但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一个财阀二代，
就也是一个极端悬浮人生。
没错，所以她身上其实就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啊权力斗争。
嗯，就是韩剧老三样了这种事。
哎，对对对对对。那许丹雅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是被最开始的那一句总结性的话所贴的标签是精神病，他一出场的时候就喊着什么要拿个烟灰缸砸一砸呀什么的，哇真是听起来太浮夸了。但是随着这个剧情的进行呢，就是他精神病的这个属性其实是极大的弱化了，而他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一种反差感，就他表面是那种既没有共情能力又没有教养的恶毒女，但他的内心呢其实可以预见就也是充满了现代人的焦虑和孤独的。这个剧里面其实对于徐丹雅他家以及就是他作为这个财阀子女的身份去夺权的这个描写不算很深入，甚至可以说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兄弟啊父亲的描写是比较脸谱和卡通的，怎么说呢，一个很无能的哥哥，一个舔狗弟弟，这样的设定。
对，都是同父异母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就是徐丹雅身上我最喜欢的两个设定的细节，一个是关于他的生日，就是这个里面他其实才是最大的也就是嫡出的这个女儿，但是因为她是女性，然后她父亲就等到她的弟弟然后也是庶出的弟弟出生了之后才去给他做这个出生登记，所以他本来其实应该是老大，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别人的妹妹。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是很巧，就是他其实这个角色从一出生开始他拥有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被夺走，所以也就造就了他这种不说闲话然后想要不断的争夺然后不断的往上爬的这种性格。
因为他觉得自己如果不去就是不去把控的话就随时都是会输的人。
对对对，就哪怕是他经营的很好的一个东西父亲的一句话就可以直接给他的那个傻蛋哥哥。
对对，就是他的控制欲很强是因为他的不安全感很强。
是我突然有想到女主，就是女主说她自己就是一个就怕自己会被抛下，对于女二来说跟女主也比较相似的，就是她觉得她自己拥有的东西都会被夺走，所以在后面跟男二之间有了感情有了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她也是就是随时觉得这段关系是会终结的。然后我很喜欢女二的另外一个设定，就是虽然她平常作为一个霸道总裁总是穿这种套装或者连衣裙，但是她永远脚上会蹬一双球鞋。然后这个球鞋的细节呢是因为她其实小时候特别喜欢足球，但是因为哥哥跟爸爸告状然后她就不能踢足球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逻辑在哪里，但就是反正就是又被夺走了她就不能踢足球了，但她随时随地都会穿着球鞋，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不定生活里就会遇到足球，说不定有一个足球就到了她的脚下，这个时候她就可以去踢一脚然后去留恋然后去回味一下她曾经那么喜欢的一个东西啊，他那句台词真的是把我心都伤透了，他就说明明不是为了偶尔遇到才喜欢的，但是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很遥远的怀念啊。那我们说到这个男二，我特别喜欢男二，这男二他叫李应华，是一个正在学画画的大学生，他的设定是那种特别阳光男女通吃人见人爱然后还很自来熟的这样一个男生。在这个剧集后期进入了更为群像的部分的时候，男二这个角色也可以说是就是各个人物支线关系网的中心点。
哎，我插一下哦，哎，你觉不觉得他有点像《机智医生生活》里面的易俊那个角色呀？
我刚才想易俊是谁？
哦，易俊，
我想起来，我想起来，
你要被《机智医生生活》踢出局好吗？他是一个就是像之前在记忆里面讲的，就是易俊，当时我记得是你总结，就是易俊他是一个没有自卑感的人，我觉得男二就是应华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这个人感觉就好像很阳光然后又是各个人物的这样一个中心点，好像就是连接起来这种感觉。嗯，我就是突然想到，
对，其实像在就是男主女主中间出现了各种就是沟通不畅的问题的时候，男二可以说是他跟大多数的人物之间的沟通都是没有问题的，哪怕是跟男主这样一个就特别闷然后 感觉很无趣的人，他也能找到就是合适的沟通和相处的办法。
嗯，
对，他就是一个这样有神奇体质的男人。
一个有魔力的男子。
是的，我觉得男二女二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 CP 线特别好磕的点就在于他们俩是那种精神上高度共鸣但肉体上又充满了张力和冲突感的一对。
哇、哦，你描述这一段我还以为我在看什么呢。
哎呀，就是这样的嘛。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
他们俩在确定关系之前呢，就是借助男二的画作这个载体来有来有回的进行一种交锋，但是后期他们确定了关系之后呢，他们俩的恋爱就又变成了那种刚开始就想着如何善终的这种限定爱情，哎，就是充满了磕点，
充满了戏剧性，大起大落的张力。
我的这个口味就又再次暴露了。
我好像知道了什么。
与主线 CP 相似呢，就是他们这对副线 CP 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两个人之间差距很大，然后不同很多，但是内里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这个身份上来说，就一个是霸道女总裁，一个是纯情男子大学生，然后从性格上来说，一个就是没有教养的恶毒女，一个就是随时随地笑脸迎人而且爱撒娇的那种犬系大男孩。然后他们两个关系开始的契机呢，就是像科西妹在最开始的小作文里说的那样，契机就是女二看到了男二的画，然后通过画呢，然后对画背后的这个人产生了好奇，所以啊，所有的爱情都是从好奇开始的。
嗯，
那他们俩的这个相爱的过程其实就是大起大落，曲曲折折的。这个女二她以委托画画作为借口，然后去接近了这个男二，但是中间呢也有这种贬低男二的个人价值，把他当做所有物，然后把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当做交易的这种心态，那就是所谓的虐点。最后呢就也是一个怎么说呢，看懂自己的心，然后发现爱上的不只是画也是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表面上女二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她有更多的权利，平常总是盛气凌人的，但是在他们两个就是慢慢靠近最终相爱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男二他是占到一个更主要的地位。他一方面就是用他的画来吊着女二的这个好奇心，然后一步步的引导女二去看清楚自己的心意，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穷学生，面对财阀的时候也是那种不卑不亢的心态，一直坚守着他自己创作的这种自主权。
是的，不光是创作自主权，就其实也是爱情的自主权。
嗯，
感觉女二她一直开始是一个，她就是好像她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去交易的，就是我什么东西我想买来就可以买来，我不要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扔掉。但是就是她不明白，就是爱情这个东西没有
爱情买卖。
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没错。
对啊，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对，其实男二对于女二就有一种情感之教的感觉。
感觉就是因为女二她不是一直是一个就是我要确认所有东西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嘛，但是恰好就是男二的出现是让她确认一个事情，就是你一旦遇到爱情的话，就是事情就是会失控的。然后男二他其实也说过一句话，就是代表你没有时间却挤时间来找我，那个就是心不受控制的一种表现。
哎，我也想说这句台词，被你抢先了。嗯，
是吗？哎，就被他抢先了。就我感觉如果说主线 CP 的话，他们的发展可能是去寻求一种平衡，那可能副线的这个 CP， 哎，不能叫副线 CP 啊，不能分主次，就是这个 CEO 和男大学生他们的这一条线的话，就是呈现的是一种失控，就是爱情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东西，它是一个流动的东西，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因为男二创作的那一幅画可以看作是他们俩之间关系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所以就觉得他们俩之间有一种艺术上的知己惺惺相惜的感觉，然后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关于一个年轻的完全不懂如何掩饰自己心意的创作者，把自己的整颗心都倾泻在了画布上，最后整幅画都很吵，吵着我爱你，这样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
对，就是最终他那个作品其实就是我的作品就是你，就是这个男大学生他的最终完成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爱情和他爱的人，这样子的感觉，就不再分到底是我的画还是你的画，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对，是我们的画，
对，是我们的画。哎呀，我的感觉就像要在主持婚礼现场什么情况，
他们俩的婚礼祝词我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真的。
最后对于他们这个 CP， 我就用女二在暧昧的含糊的表白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来结束吧，就他对男二说，对我来说你是安慰，是慰藉，也曾是某个夜晚的绝望啊！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哇，
赶紧写下来呀，
赶紧记下来，赶紧记下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到了博尔赫斯的那首很有名的诗，就什么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哇！然后我觉得，哎，这个 CP 一下子就升华了，
升华了，升华了，又获得升华了。
혼자라는게난외로워누군가를기다릴때나를닮은길을잃은또한사람우연히너를만나그순간에잠든나의
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角色，关于人设，关于他们的CP 线这样一些东西，然后我跟店长其实之前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会聊到很多这个剧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剧作的手法，非常的巧妙，然后也非常的有吸引力，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值得来聊一聊。
对对，就是感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
嗯，就不一样，和其他的不一样。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哎，我给这个编剧就是取了个外号“闭环大师”，闭环大师朴世贤。就为什么他叫闭环大师呢？因为在这个剧里面，这个编剧他有一个最为典型的一个手法，就是他会不断的对已经发生的场景或者是已经进行过的对话然后进行一个回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但是他不是说简单的去回顾这样一个对话让这个对话重新发生一遍，他是会进一步的在第二次或者甚至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再进一步把它做一个升华，这个剧作的结构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会有一种很建筑的美感，你会觉得它是很工整的很讲究的。
对，是一种结构上的美感。你封的这个闭环大师我觉得很准确，然后我第二遍刷完了之后我要加封这个朴世贤编剧一个对称狂魔就是他在这个男女主的关系的这个进程中就设置了很多这种对称的戏份，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是就是他们两个这种工作场合的这种对称性，一开始女主跟着男主去异地训练做他的翻译，那个时候是女主去了解男主的世界的过程，然后在那个异地训练的过程中男主他遇到了就是他职业中的很大的困境，由女主去跟他说啊，不想做就别做，人不是每一天都需要支棱的
啊、哦，对对对， 哎，我也特别想说这个地方，是的。
然后在后期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就是女主在一个片场去工作，然后男主过来帮她，变成了男主去了解女主的职业世界，然后去了解女主在职业中会遇到的困境，然后女主遇到了事情之后，又变成了男主去跟她说啊，不想做你就别做。对，就他不仅有一种就是两个人在互相融入对方世界的这种感觉，就也有一个啊，我清楚的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什么，然后并且我已经消化成为了我自己内在的一个信条，然后现在由我来治愈你，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男主他就是人间最可爱的学人精好吗，就是我感觉他自己心里默默有个笔记本，经常把女主哎呀我的爱人他又说了什么好听的话，我得赶紧记下来，后面我得用上才行，
是
就经常是这种感觉。
其实他们都是这样，
哎，所以他们俩才能走到一起呢，这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为什么能走到一起，彼此要成为彼此的笔记本才行。
没错，
你刚刚说的这个对称的感觉嘛，不光是就是男女主他们经常一个动作上的一个对称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剧的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男主他妈妈不是一个演员嘛，然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即将就是要开始拍一个电影，相当于这个剧他一开始就是告诉你我们要拍一个电影，
然后四个主角分别是什么疯子、懦夫、精神病和人渣。
对对对，然后最终在这个剧的最后一集，就是最后一集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这一个剧里的所有人大家回到了一个电影院，然后坐在一起看电影，你就会有一种哇剧终就是落幕的那种感觉，就是
对，而且感觉就是他们坐在一起看的是他们演的这个电影的试映会，
是这种感觉就特别的妙，就虽然这是一个电视剧，但是它却像一个非常大型的电影一样，你在跟着这个电影从它的开拍到最后到上映，跟从上游跟到了下游，这种感觉就真的是电影的长跑，也算是一个
总结得太好了。
九年义务教育我成功了。
科西曼呢，他对于这个剧的整体感觉更多是从结构上，然后我的话感觉更多是从氛围上。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准不准确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剧它不是很像韩剧，更多的给我一种有点像日剧的感觉，不知道准不准确哈。
非常准确。
我觉得它整个是一个轻盈清淡又清爽的作品。我看很多人说它没有什么情节，其实我觉得不准确，它是有很多情节的。就一方面它这个剧里面试图去讨论一些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就比如这个体育界这个暴力黑幕，包括就是女主作为女性可能在职场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呢，这部剧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比较老套跟俗套的梗，就比如这个男主跟当红女明星被拍到传绯闻啊，包括男女主因为各种缘由要在同一屋檐下同居啊之类的，但是他的这些情节其实都没有作为那种特别重要的戏份去很粉墨重彩的去演，他更多的就像是这群角色中日常生活会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发生了，然后就是这样发生了，并不会在某一个细节上面大做文章。而且就哪怕是那些很老套的这种梗，就比如说男女主在同居了，他也不会借机去制造那种
skinship， 就是强行哎亲个嘴，
工业糖精。
对
对，强行注入工业糖精，他也不会，
是就是比较想自然的去推动，而不是说刻意的去安排这样子。
对，是的，虽然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外力影响的因素在，但是更多的还是人本身之间的交流是作为重点，而不是这个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戏剧狗血的事情。
总的来说是比较日常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一种日常然后随机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这个编剧他其实我感觉不是很在意什么埋了一个伏笔要回收啊，就你记不记得前面最开始有一部女主的室友很想让她翻一部音乐剧电影，说这是下一部 La La Land， 然后
再也没有然后。如果说就是很在意情节和情节之间关联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会觉得这个剧就是会觉得哎，这个情节它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它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是你说它重要吗，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因为日常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日常就是很琐碎的， 就是由这些看起来好像不重要的对话或者是动作这样子连接起来的，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剧的魅力所在。
是的，有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看剧的时候，因为太习惯了就是某一种比较经典的写法，就会很刻意的去追求情节是不是在往前推进，很刻意的去追求每场戏的意义，然后每场戏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部剧就感觉是完全是反着来，
特别是如果还很强调节奏感的朋友们，我觉得可能就是会在这部剧里面会觉得有一点失望吧，就是想要追求强情节强节奏感的话，那这部剧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明明是安利，我为什么说的很像劝退一样？
这也是安利的一部分嘛，要精准安利，就不得不劝退一些不适合的朋友。
也是。
我看很多人就是拿这部剧跟 Mellow 的体质比较，就不知道你没有看《浪漫的体质》那部剧。
哎，那个剧我不是开始看了第一集一点也是有点悲，就是再也没有捡起来了。不过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要再看一看的，因为这里小插曲就是 Run On 其实第一集我花了非常好几天的时间才看完，因为第一集其实有一点不写的不是那么好看。
说实话第一集其实跟后面的这种调性有点不一样，第一集有一点就是刻意的去玩那种神经病的感觉，但是没有玩好。
哎，他太想第一集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收视率要顺利起航才行吧，可能有一些这种收视率上的一些考虑吧，然后就反而有点砸脚我觉得。
不知道劝退了多少人。
哎，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安利指南补上一句话，就是一定要熬过第一集哦，
请大家务必熬过第一集。
然后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除了这种氛围上的这种清爽清淡，就我平常看剧的时候，其实别看我就是平常这种头头是道的，我看爱情故事的时候共情能力很差。
哦，是吗？
就经常大家说的什么撒糖啦，然后说什么好虐呀、的时候，我都容易 get 不到。
你铜墙铁壁啊。
对呀、对呀、我很难达到这种就是跟主角共情的境界啊，我这是。
你不行。
对。我不行。哎，但这部剧里我竟然基本上我感觉在每个主角情感变化的节点我都有感受到。哎，就因为他们的大多数的这种转折点和重要的节点都是在对话里面埋着的。
嗯，
因为你本身要去理解这个对话的时候，要去理解这个对话里的那一层表意的时候，就有多加了一层努力。就我觉得是这种努力反而让我能够感受到那种微妙的情感变化。
我非常理解你这个感受。其实我感觉就是说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只是在单纯的接受一个画面的或者是画面和声音也好的一个单纯的输出，我们就是在好像你喂我吃糖我就这样单纯吃下去也好，就是缺乏一个观众和这个剧情本身的一个互动。我不知道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对，虽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剧台词很多，但是它这个台词反而是一种调动，也是一种语言的魔力的体现。
嗯，是的是的，我们之前也提到很多嘛，这个剧的台词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这个剧在这个剧作上面有一个很妙的一点，就是说它在讲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是情感，就是比如说像爱情或者不局限于爱情这样的情感的传达和理解，它是如何使用了语言这门工具，但是最终其实又超越了语言这个工具的本身，就是它超越了这个工具性。放宽一点来说，就是语言这个东西它既是桥梁又是陷阱，然后它是有一种很强的魔力在的，但是同时可能 也是一种诅咒。就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来说，我们作为人类嘛，我们借助语言去沟通去表达自我去传达感情，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语言本身其实又是能够制造矛盾和误解。就是你能看到比如说这个剧里面人物之间有很多个那种沟通不畅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语言本身造成的问题。
对，
其实我就会想到圣经里面巴别塔的故事，就是最后人类为什么修不成那个塔，就是说是因为上帝让大家都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最后就干不成那一件事情。就是语言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陷阱的，它是很 tricky 的一个东西。 同时啊，就是在这个剧里面你还能感受到，就是语言它还是能够塑造一种阶级性，一种就是塑造仇恨，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韩语这样子的一种语言，它很强调就是社会中它通过语言来塑造一个阶级的体系，
比如说要不要讲敬语啊，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剧里面就是韩语吧，它也很神奇，它也是有一些，因为它自身的一些语法的东西，就是编剧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然后来做了一些可能会造成误会，最后又解开这样误会的一些戏份。就是我们俩之前其实也聊过嘛，就是应该是在第六集的时候，女主角不是喝醉了嘛，然后男主角就问我现在有什么你需要我来做什么我都可以做，然后女主角就借着醉酒的劲儿就说，那你就喜欢下我吧。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喜欢下我吧，其实是一个就是我拜托你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有一种乞求的意味在。
对对对，因为就是光看翻译的话你可能会有点 get 不到这一层意思，因为我韩语也挺垃圾的，然后我就最后还是请教了一个会韩语的朋友，他就说这个地方是有一种拜托的感觉。然后因为这个剧台词量很大嘛，就拿男女主来说，他们从最初的误解，然后沟通不畅，然后到最后慢慢的理解彼此，就是语言它肯定是本身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像我说他们俩就是嘴炮爱情嘛。但是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这两个人他们真正了解彼此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再需要大量的对话去支撑他们的爱情的时候，这个感情的传达的本身就是超越了语言这个工具性的东西。然后这里面不是老是出现那个 ET 的那个对手指的那个梗吗？我觉得用这个梗的目的就好像是在说，就是没有语言其实我们就是当你真正了解彼此的时候，你也是能够传递到你想要表达的东西的。
对，
甚至啊，就是到最后对于男女主角来说，他们之间的那个语言的表达的形式也不再重要了。就是一开始他们两个不是一直都保持说敬语的状态嘛，就哪怕是恋爱之后他们就还是我们还是说敬语吧这样子。然后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在最后一集里面，我最后才看了一下，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会儿在说敬语，一会儿又是在说评语，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妙到不能再妙，我就是想要顿时鼓掌的那种。就是编剧他就是借这一点，他就表达想说，就是爱情最终是超越语言这个东西，语言这个是
就已经不在乎这种形式本身了。
对，形式本身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他们两个也不再受困于韩语这个特殊的非常有等级意味的这种语言体系里面。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编剧他对于韩国那种位阶体系的一种非常不屑，就是他最后是挣脱了这种束缚，就不管是敬语还是伴语，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相爱的。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可能真的是二刷的时候最触动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浪漫主义的东西。你看这个剧的时候还是韩式的滤镜，然后还是帅哥美女，但是它隐隐的里面有一些对那种深层次的非常陈旧的落后的这种韩国这种充满阶级意味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文化体系的一种反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酷的东西。
对，就是大家最后一起推倒了巴别塔的这种过程。其实我看这个剧的时候也是，我觉得语言的这个主题是非常的突出的。我很喜欢的一个细节就是男主跟女主以及男二跟女二他们的就是相爱的过程中都有一个确认的步骤，就是因为大家的平常说的话里面可能存在了太多的误会了，就哪怕是表白，哪怕是我喜欢你，也可能被解读出很多不一样的意味。就男主在跟女主表白的时候，就是他特别确认了，就是你对我到底是不是恋爱的感觉，是不是想要牵手，想要拥抱和接吻。在男二跟女二的那一对里面，男二是去问女二，吸引你的是我擅自结束而不是我本身吗？哪怕是对方已经打出了值得不能再值的直球了，但其实这个直球里面还是有曲里拐弯的部分，想要真正的互通心意，想要真正的理解对方，真的我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就像男女主最后也说了，就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的理解对方吧，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嘛。我觉得这部剧是他在承认了大家沟通的这种永恒的困难的同时， 就是也提供了像你所说的那种超越语言和沟通形式的情感连接，这是很打动我的部分。
承认现实的无力，但是他又把最真挚的那一面给你展现出来，就非常的非常的感动。
对，其实你哪怕就算是接吻，也有可能是恶作剧之吻。突然 Q 上
恶作剧之吻，为什么被害风评被害，
对吧？哪怕你不用语言，就是用身体本能反应的这些连接，其实你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义，就我们只能在这种局限性里面去寻找一个最佳的解法。
是的是的。
算是正经的完成了这个安利和评论的部分，下面就是我们的保留项目，扯闲片。
其实也不要扯闲片，因为就是这个剧我们刚刚聊的是比较可能我们觉得最核心的部分嘛，然后但这个剧其实有其他很多很微小的但是非常闪光的地方，就是也是为什么我们想把它放到最后一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刚刚我们其实主要聊的就是那四个主要角色嘛，但是其实这部剧里面它是一个群戏的一个展示，有很多其他的非常有魅力有亮点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可以来聊一聊。首先就是我觉得妈妈，就是男主角妈妈这个角色就是还挺有意思的，虽然他的戏份也不算很多，但这个妈妈她总体概括就是一个非常的非传统式的非常酷的一个母亲，我感觉她相信的不是那一套就是传统的什么为母则刚啊，那一套就是说我要对孩子全心全意付出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就是这个妈妈其实如果用传统的那种眼光去看的话，她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因为她其实没有在两个孩子的那个成长过程中去所谓的去做很多一把屎一把尿拉扯起来啊，或者是说为他们做非常多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演员，他非常的就是坚守自己的事业那种，哪怕就是自己嫁给的是一个议员然后还生了两个孩子，他始终就是非常坚守自己的事业，就是不想放弃掉自己的热爱的东西吧。然后我觉得最为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是承认就是说觉得做母亲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在就是不管是现实中也好还是说在影视作品中也好，你会看到好像大家就默认做母亲可能是一个应该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你应该就是理所当然，我就是生来会做，就是女性的话就是好像生来就是会做母亲一样，但其实现实中就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妈妈我感觉她和这个男主角爸爸的这个婚姻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就是他不是传统的韩剧中就是说去设置的一个那种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政治联姻那种，因为这个男主角就问他妈为什么和他爸会结婚，他妈就说是因为爱情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们现在还好吗，然后这个妈就说也不好，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相爱。
大人的婚姻好复杂哦，
就很复杂，就是我觉得就爱情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吧，然后这个妈妈她就是很坦然的去承认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物非常的有魅力。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虽然男主的爸爸在这里面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反角的存在吧，但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深，我觉得他爸特可爱。
他爸有很多可爱的瞬间，其实
是他爸跟女二的爸爸，也就是那个大会长，一个议员跟一个会长，他们俩见面竟然是去看漫画，然后看看漫画看着看着还要吃炒饭和拉面，
就是还挺老顽童那种感觉的。
对，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里面很多哭戏都是安排给男人们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编剧他有意的，就是想要突破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吧。就是想到了前段时间网络上面热议的这个，我说我国要加强阳刚之气的这个东西，就是对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这种阳刚之气一个最好的反击，就是所谓好像要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流泪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类情感的表现吧。然后这个剧里面的几乎给所有的男的都安排了哭戏，但是你并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厌恶感，就觉得那是一个很真挚的感情的流露，就这一点也还挺戳我的。
对，没错，生活里我也会比较喜欢看电影的时候会哭的男生哦。
我又发现了什么。
除了克西莫尔说的那几点呢，这部剧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安排了非常多的鼻影元素和致敬。而且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我发现我跟女主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因为喜欢电影，所以生活中经常是在对话里面就用电影的梗去举例，然后会默认身边的人都该知道这个梗。
都知道。
对，就比如女主就会跟男主说啊，你就是 John Wick 吗？然后他就会默认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John Wick 是个杀手，就会随意的乱抛这种梗。其实我也有这个毛病哎。
就是属于有一个特定的自我氛围感比较强的时刻，但是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有热爱的东西嘛。
高情商。
高情商。就是开始其实是特别多人都注意到了，就是这个里面他那个因为有很多致敬的电影的地方，可能前后16集里面应该有几十处吧，我看到豆瓣上都有人专门做那个总结，我觉得那个还挺厉害的，王者。那位是一个王者，就是他把里面所有的电影的致敬包括音乐的一些引用全部都列出来了，还就是趣味性很强。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电视剧来说，你说这些东西重要吗？它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加上这些东西就是和它整个的电影，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结构上，它就像拍一个大的电影一样，它就是适配的，就是很有趣的。包括一些就是它的剪辑的手法上面，就很多处都用了那个
画幅变化。
对，有一些也有画幅的变化，然后也有很多那个就是2001太空漫游里面最经典的那个就是 match cut 那个
骨头
匹配剪辑。对对，就骨头抛向天空然后变成宇宙飞船，就那个剪辑手法在这个里面用了特别多次。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懂的人懂， get 到了就很有意思，但你 get 不到也没关系，它还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这也是跟部分观众对暗号的过程。
对对对，也是互动吧，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个调动起观众的一个过程。
没错，这里面有好多细节我觉得都好真实啊，特别是职业的展现。因为今天在录制的时候我们克西莫尔一直说腰不好，我就想起就女主她在自己家里的那办公桌上面贴着大大的腰部手术2000万。
哎，我真的应该把那个也贴在我的桌子上面，最近真的是急需要贴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确实她就是进一步说明了她这个职业，就是这个东西就做得很实在嘛，把她这个翻译的身份进一步的拖出来。
是的是的，就你看那个女主她的房间也是她的办公室，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专业书籍，然后三个屏的 setup， 然后桌上有各种的剧本，然后连手账本都有三个，感觉真的非常真实，
你就会非常相信这个角色她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注意，就是特别奇怪，就是那个女主角的手吧，她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雕琢，甚至看起来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
是，然后还会因为职业病而手就是手不舒服。
就是感觉在这种很强的韩式滤镜下面，他加了一些比较现实感比较强的这种粗，看起来比较粗糙的东西吧。
虽然这部剧的滤镜确实还是比较强哈，
挺强的，真的挺强的。哇塞，把我们认识完的嘴唇弄成那种粉红色
啊，这眉粉眉粉的那种感觉，
眉粉眉粉，真的是都想问他口红色号是啥。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听了这么多，大家有想去看 Run On 吗？答应我一定要去哦。
一定要去看啊，朋友们，不要被第一集劝退。
对，这一句很重要。好的，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Run in time is 905.